我们早上晨更来看四十记第十五章。四十记第十五章记载了很多的事实，但是里面有记载两处，一处、两处是耶和华做的事，一处是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参孙就随意的拿起一块未干的这个驴的腮骨，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以后他非常的渴，他又求告耶和华，耶和华怎么样？耶和华就洗石这个利息的挖出离开，又水从其中涌出来。参孙喝了以后精神就复原。这两件事情我们就看见，我们常常觉得参孙很厉害，但在这个地方讲到一件事情，参孙每一次的厉害都是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今天我们常常因为不像圣经记载的那么清楚，今天我们常常在我们周边看见一些人，包括我们看别人，别人看我们，就算我们看见的那个人他怎么样呢，他真的行了很多的事，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神这么的使用他。我的意思还不是说他能够做一些像不信耶稣的外邦人，或者像不信在今天这个时代像不信耶稣很多社会上在政治经济文化这个体育各方面有才干的人，他们都能这样吗？今天我们说信耶稣的人，我们只在这些领域的里面好像怎么样，其实你不信耶稣，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你也可以有这些的成功跟表现，这个都很平常。今天一个人神真的大大，所谓的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就是神的灵不大大的感动他，就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今天我们多少的人把我们眼睛所看见的那一些信主的或者神使用的，我常常每次讲的是神使用的参孙，他也不是立位人，他也不是长老，他也不是祭司，他也不是什么，他只是一个但，是吧？是但支派的一个人，但支派在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也算不了什么的一个支派，不像犹大还是出君王，是不是？所以说今天一个神所用的人，不管他的背景有没有，今天是因为神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参孙才能够行这些事。你看今天我们多少人把一个属灵，他敬佩的属灵的人抬到一个地方，开口也是这个像我从前这个接触一些会众，开口也是弥陀神，闭口也是李长寿的，是不是这样？假如神的灵不大大感动他，那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我今天在读十五章一读完，我第一个意念就是这样，参孙就算他有什么了不起，是因为神的灵大大感动他的时候，他才能够做一些他自己没有办法做的事。神的灵没有大大感动他的时候，他也可以凭他的本事做一些很了不起的事，但这个意义不太一样。我们不要把一个人抬高到一个地步，我们只是看见他做了这些事，你要好好去看看，等到他有一天他跟你分享是因为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我，那你到底要佩服他，还是要更加的这个尊崇耶和华呢？啊，这是我第一点分享。第二点分享什么呢？今天就算我们当中有人可以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既然是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你感动我，我们才能够做些什么事，我们还有什么骄傲呢？还有什么自以为了不起呢？还有什么觉得比人家高一点呢？还有觉得什么说你不尊敬我你就大逆不道？我们有没有想过说，因为我们是神的灵大大 感动加添我们力量，我们才能够做这些吗？不是吗？今天我们放眼看看，有多少的人他可能不会把别人当做什么，但是别人把他当什么的时候，他还真把自己当什么了。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弟兄姊妹。这个一个人，你根本没有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你，那你所有一切的能力，社会上也有这样的人，你跟社会上去比，跟人家比的差了，不是吗？但等到有一天，你自己就算有，你自己真的就算做些别人没有办法做的事情的时候，而你清楚知道那是神的灵大大感动你的时候，别人把你抬到一个什么地位上的时候，这是对人很大的一个试探哟，不是吗？这不是对人很大的试探吗？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好好看看。等到耶和华的灵大大的临到参孙的身上，他能够做一些人看来是不得了的事。一千个非利士人被他杀掉，哎，你能想象吗？以一敌千，哎，我不说以一敌十，以一敌百，他是以一敌千，你想想看，真是不可一世哈。反过来怎么样呢？他到最后回归到他自己是一个人，是一个受造之物，是一个人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口渴的时候他能够创造水吗？他口渴的时候他能够怎么办吗？他那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就算是一个被神的灵大大感动了，他能够做出很多了不起丰功伟业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他还是一个人。他要向耶和华怎么呼求呢？他要向耶和华呼求，啊，参孙甚洁可可，就求告耶和华说，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他那时候真的有一种感觉，假如这个时候有非利士人来，哪怕是一百个，哪怕是十个，他都抵不住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那时候在他自己知道他的这个人的里面的时候，他发现他口渴，他疲乏，不然他怎么会求告耶和华说，免得我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里呢？他也怕什么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呢？来一个打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对不对？来十个，来一百个，来一千个。但他这时候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呢？这边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一个人真的落在他自己只是一个人的地位上的时候，我们人有许许多多的缺乏，我们人有许许多多的，我现在不太想用软弱这两个字，因为这个东西太抽象。我要讲的是，我们人有很多的极限，或者有很多的那一种不完全，有那一种的极限，有些事情我们人就是没有办法的，那怎么办呢？我们真的需要神。所以这个时候神又行了一件事情，让参孙有水喝，是吗？我在这里就看见一个这样一个宝贝的东西，不是我们人有什么了不起。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怎么样？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只要神的灵大大感动，参孙的时候还需要以色列的犹大支派也好，以色列人的什么祭司也好来认可他一定这样做那样做吗？不，只要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真的不消灭这样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起而行之，神就能使用他，神在使用他。他等到有限制，他有他自己的一些的这个极限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也懂得，他不因为刚刚杀了一千人，他就觉得自己觉得很了不起怎么样了？他发现他自己人的局限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也会来求告耶和华，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不要有一段时间被神用，就觉得我们是超人。不，我们有我们的局限，我们碰到局限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灰心，我们求告耶和华，是不是这样？ 啊，这是我今天比较从这一章圣经里面跟耶和华跟神有关的，跟参孙跟神有关的这个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下面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圣经里面记载说，他要娶那个亭拿的女子为妻，他的父母反对，讲的理由很好，我们弟兄，你在我们的弟兄中，你在我们的支以色列神明的支派中，对不对？你要挑一个没有问题。他父母他们反对的时候，我记得在圣经里面讲到的话，因为他的父母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出于耶和华，就是说会有很多的解释。我今天从事实来看，什么叫出于耶和华呢？到底是耶和华让参孙去做一些这样的事呢，还是我们的神知道参孙是这样的一种个性脾气，他不会放过非利士人？你告诉我，怎么不是出于耶和华呢？那么参孙要杀这个三十个陪伴之人，也是神的意思吗？参孙今天他去到，他过了段时间啊，是不是？哎，想起他太太，他要去过了些日子，到割麦子的时候，参孙他就带着羊羔，去看他的妻，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从一个最真实的角度来讲，参孙会喜欢这个亭拿的女子，看见她会喜欢，是不是？因为在那边发了一通脾气以后，对不对啊？是不是啊？跟人家打赌，对不对？以后就杀了个这个到下面去杀了三十个他不相干的人，剥了三十套衣服给那些这个陪伴结婚的时候陪伴他们的这个不管是伴郎呢还是什么的，不晓得哈这个名称，这个以后怎么样呢？他就很生气的，他就走了。虽然走了，那个还是他的妻子嘛，不是吗？他过了一段时间会想他的妻子嘛，然后所以他又回去要看他的妻子。他的爸爸怎么说呢？哎呀，我以为你生气了，所以我就把你的妻子给了陪伴你的这些人了。他爸爸也知道这件事情做错了，就拿当时的风俗习惯就都错了。但是他爸爸怎么讲呢？爸爸说好，他还有个妹子，有没有用他的妹子来代替好了。那我做都做了吗？以为你很生气嘛，对不对？又在我们这边杀了个人，对不对？你又输了赌注，对不对？是吧？以为你生气了，你又走了，对不对？那我就把你的妻给了这个陪伴之人了。我不晓得，我比较不愿意说上帝是这件事情的导演，但是我要说的是，上帝通通都知道人心。上帝知道参孙是这样一个个性的人，所以怎么样呢？果然他一听到这个，好，那现在这样的话是你们非利士人错，不能怪我参孙哦。所以他去捉了个三百个狐狸。哎呀，我觉得参孙杀死一千个人是神的灵要大大感动他，要去抓三百只狐狸，这位没有说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才抓得到三百只狐狸，不是吗？参孙还是有他的本事的，有他的个性的，有他的脾气的。今天我告诉你，一个人说没有脾气，他是在你面前装给你，不然的话就是像耶稣一样生命很丰盛。不要去装给人家，你有脾气就有脾气，你的这种脾气上帝说不定怎么样呢？因为知道你有这样的脾气，有一天想使用你一样去对付一些以色列人的仇敌啊。为什么呢？你没有去在外面混的经验，上帝把你带到一个这个什么人群当中，你不是吓都吓死吗？神他知道，但是他不是导演。假如神是导演的话，那个不信主的非利士人，对不对？不信主的非利士人就活该被杀，不是神爱世人吗？你怎么想？我今天要说的乃是， 参孙的个性脾气是这样，神知道。就算是什么的话，只是神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神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人悖逆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哪一个今天世界上多少的事情，仇杀的事情，情杀的事情，财杀的事情，许许多多的事情都不是在发生吗？啊，都怪上帝，黑道里面的追杀都怪上帝，说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主权的管制的底下，都怪上帝。你不要忘记了，上帝也会任凭你，上帝也会怎么样呢？上帝也会好了好了，你既然这样做，你去做嘛，你会看看后果会怎么样嘛。还有一个是，这是我的心意，你要去做。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参孙他会喜欢亭拿的女子，上帝他喜欢？不是，是他自己喜欢。那么既然你要喜欢，你个性是这样怎么样呢？上帝也知道参孙的脾气个性，到有一天非利士人会因为这么一件事情怎么样呢？参孙可以击杀非利士人来解救以色列人被欺压，而假如非利士人欺压以色列人，就非利士人把以色列人打垮了，你用好好的方法手段来对待以色列人，神也不会许可参孙去杀非利士人。你们太过分了，不是这样吗？亚述神为什么要灭他？巴比伦到最后为什么？神说我把以色列人交在你们手中，是你们要按照我的意思来刑罚他们一下。你怎么这个刑罚过当，刑罚过度呢？真的，我们在读圣经时都会看到这些的真实的记载。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不愿意把参孙杀无辜杀三十个人剥他衣服，觉得这是上帝要他做的。我也不觉得说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这个参孙怎么样呢，参孙去看他的妻子，他的岳父已经把他妻子给了别人了，他生气去捉三十只狐狸来，两对两对捉，一对一对绑起来，两只当中点了火把，做这件事情是神要他做的，我也不这样看法。因为这件事情不是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但是拿未干的芦筛谷杀非一千个非利士人，这是神的灵大大感动他，要他做的。我们在这边看，参孙自己要做的是跟他受的委屈跟他的个性脾气有关，而后面杀一千个人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一千个人怎么样？这一千个人是这个要来抓这个参孙，然后这欺压犹大支派，有没有？啊，神的灵就是说，一个是神的意思要这样做，一个是参孙自己的个性，他发火，他脾气。因为我在看参孙的记载的时候，有很多是不是上帝要他做的吗？他以后去爱妓女大力拉也是上帝要他做的吗？就是我们慢慢再看到后面去。不，你是一个真实面对自己的人，你不要老是说神要我做，神要我做，神要我做。这个在神学理论上讲得通讲不通我暂时不说了，你只要说一句话，说我们人所有一切思想意念行动统统都是神在那边注定的，那我不会说。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你自己想做的你自己负责，符合神心意的不符合神心意的，这是不一样的结果，只是这样而已嘛。我们怎么可以把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讲这是神的旨意了，又是神的什么了？对，可以，这是你言论自由，我常常讲的，这是言论自由。但是我们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很真实的面对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的时候，在我们自己人生的里面，就拿我来讲，有多少真的是神的灵的感动，神的作为，不然凭我王某人是做不到的。但是还有多少怎么样呢？真的跟神也无关，是不是？我自己靠着我自己也能够做很多的事情，只是做这件事情神喜不喜悦，做这件事情结果是怎么样，只是这样而已嘛，不是吗？ 但是有人一定要讲说，我们信主的人所有东西都是神的，所以我们这样做那样做都是神。那对，那这个你也可以这样讲，言论自由，真的真的。我现在慢慢越来越体会，我越看越圣经，觉得说圣经记载的那么真实，哪怕我们把每一个很真实的事情解释的都很属灵，一个很属灵，归纳出一个很属灵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是不是记载这段事实本身真正就是这样，还仅仅是个解释而已。弟兄姊妹，你好好用心去体会。我在这边只看见参孙这样的一个人，神定义要用他来解救神的百姓，要来对待没有理由来等于说无厘头的在那边欺压神的百姓，神要借着参孙来解救他的百姓。虽然这是神百姓自食恶果，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力量尽失，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到最后怎么样？就是真是不堪一击，是不是啊？但是呢，非利士人做了对神的儿女做了过分的地方，神也要兴起人来解救他。你不要说是在教堂的外面，外邦人给你乱搞。你就是在礼拜堂里面有人恶意的来乱欺负你，神也不可以的。记得这句话，人家欺负你，你也不要那么的哀声载道。上帝是活的，到有一天他会兴起人来让那些随便乱对付你的人，哎，上帝也要给他学功课，是不是这样？反过来讲呢，我们到有一天倒是有一点什么样，可以有说话，有说话的地位了，有可以主宰，好像自己觉得可以主宰别人的什么了，可以安排什么事情了，也不要做了太过分。为什么不要做得太过分呢？因为上帝不是按照你以为对就对的来做吗？神总是以神自己的吗？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要常常愿意乐意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别以为说非利士人会这样，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看见在这样一个纷乱的世事的时代的里面，耶和华上帝还是坐着为王，洪水泛滥之时他坐着为王，他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也都只是我们糊涂，我们被什么东西遮住了，对不对？我们看不见，我们以为今天神不掌权了，是不是？非利士人高兴怎么样欺负神的儿女就怎么样被欺负，是吧？今天我们也是没有看见神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怎么样安排别人，叫人家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要小心。不，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我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会有一个结果；我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会有一个结果。参孙到最后受很多的苦，就是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不是看为正的事。但是等到他有一天，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神的灵大大能够感动他，他也能够顺服的时候，神照样可以使用他，是吗？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来思想。巴不得我们在这样一个今天像这个世事时代一样的基督教的氛围的里面，哎，我真的想，我说今天这个基督教氛围的里面，假如我们出现一个像参孙一样这样的人，今天的基督教会用他吗？今天的教堂会用他吗？所以今天教堂用不用我们，今天这个基督教用不用我们，你一点都不需要难过。只要神的灵大大感动你能够顺服，人不能用你，神能用你，是不是这样？像参孙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个性，这样的脾气，是不是啊？他还做在非利士人欺压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做以色列人的事实20年，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能够得一些什么样的启示跟亮光呢？我们去低头祷告。